来看四十五章，以西结书四十五章第一节，你们研究分地为业，要献上一份给耶华为圣公地，长25000，宽10000，这个轴旁边是点点点啊。那么这份以内，意思就是在原文没有的啊，这原文没有的。这份以内四围都为圣地，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，500轴，500轴，四面见方，四围再有50轴，50轴为郊野之地，要以轴为度量地，长25000，宽10000。那么根据我们前面所看到，从42章以后，我们看见都是一杆一杆，都是指着，比方说讲着外院，不是讲到整个的，这个圣殿广场是250杆乘250杆，所以后面所有点点点都是指着杆的这个单位数，不是指着轴的单位啊，所以在这样大家就非常的清楚了啊，所以所有后面点点点的都是指着杆来说的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，这里特别讲到圣宫地，那么圣宫地是25000杆，宽呢是10000杆啊，虽然那个点点点是延续着上面的意思，上面讲到那个圣殿的广场的这个大小的时候已经是用杆了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只要在殿里面的木主要用轴，主要是用轴。不过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例外了，这里例外就是这里讲到这个圣宫地，那么然后呢这份以内其中有圣所之地长500，宽500，那是500杆跟500杆四面见方，然后四围呢在50轴，这里很明显是轴，所以只要不讲的轴一定是指杆来说的，为郊野之地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这个路看这个这个给大家看投影的时候，那我们知道在画画的人呢他没有把这个画清楚，那其实根据这里的圣经呢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，我们要继续来看几张的图表。那么现在呢要紧的就是我们前面大概已经看过了，就是几个重要的图表我们都看过了，那现在呢很快的我们就来到第几页呢，来到第8页。那么这个圣宫地呢是在45章，那么讲到圣地的时候是特别是48章，所以48章前面就告诉我们12个支派他所得的地，然后再加上呢后面。所以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圣宫地呢，实在说来啊，就是等一等哈，大家看见吗？这是以西结书，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有一块地是这样的一块地，那这样的一块地叫做圣宫，对不起，这里这一块叫做圣宫地，是25000杆乘25000杆。那么然后呢，旁边的都是为了君王的。那么看大家看到这个圣殿呢，应该就在这个地方，啊，然后以下面所讲的呢，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到底怎么分地。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圣经，尤其读到48章，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12个支派他们在迦南所得的产业是怎么样分配的。那很明显的我们注意到，就是和约书亚13章到19章那里讲到产业的分配那个地形不一样啊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比方说靠近海边的是亚设，那么然后拿弗他利是靠近加利利海的，那希伯伦呢可以是在加利利海南边，那么这还有呢就是以撒迦，那么这个可以说多半的都是在这个 所谓的哈密基顿，就是以色列平原的附近。然后以色列平原南边呢，就是马拿西。马拿西呢，这一带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撒玛利亚山地，所以以法莲山地其实就是撒玛利亚山地。然后呢，这个通通是中央山脉，一直到便雅悯。那便雅悯，我们知道，这个耶路撒冷呢，根本在便雅悯支派。然后南边呢，从加巴一直到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别士巴。那么这个可以说都是犹大的地。那么西面呢是混居在犹大里面，是这样。那么然后约旦河外呢有两个支派，半支派，一个支派是加德，还有一个支派是流便，还有一个支派呢是马拿西。啊，那么当你分到这个支派的时候，这个支派首先要记得就是，当时呢，这个如果根据摩西的律法，你们如果过到约旦河那边，那么然后呢，你们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不可以在什么地方献祭啊，不可以在什么地方就欢乐，不可以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在别士巴，你不能在别士巴的附近，那么你就献祭的不可以。所以他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方，神所指定的地方。所以特别讲到神所指定的地方，一定有一块基地，就是圣殿的基地。等着圣殿盖好了，这个圣殿就成为神的居所，神就把他的名片就放在里面。所以这是以摩西特别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进到迦南以后，在十二个支派里面，神要选择一个支派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因为根据约书亚分地，那么现在就是到底他们进了迦南以后，那么当然了，我们知道说他第一先经过征战，然后呢约书亚就分地给他们，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，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。那么这就是约书亚到了最好的时候，没有征战的时候光景这样。可是大家读到后来士师记，不是以色列又失败了吗？后来很多的故事，那么长话短说，我们就知道说最后到了大卫的时候，那么经过大概400年，大家都在黑暗里面，不知道神到底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拣选了哪个支派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神拣选了便雅悯支派。那当然跟他所在地有关系，因为跟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很有关系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耶路撒冷就做他十二个支派里面，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。所以如果记得完全照着摩西的吩咐，如果仍旧是在摩西的这个律法制度底下的话，那么犹太人只能够在耶路撒冷，而且他那个圣，他那个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说，他圣殿所圣城所在的地方一定是便雅悯所在，便雅悯属于便雅悯的，所以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，在整个迦南地里面最好的两块地是犹大再加上以法莲，这个就是约瑟嘛，就这块地。那这个是这个就是撒玛利亚山地，这个呢就是希伯伦那一带地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做探子去探这块地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要问说，迦南地一定有一块代表性的地，或者说迦南中的迦南。所以他们回来以后要证明说这个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，那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就到了希伯伦。到了希伯伦以后，希伯伦那个附近呢，就我们知道有什么以实各谷，那么结果那里长的葡萄呢是两个人一挂葡萄是两个人扛的，所以你就知道这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。所以你要证明说到底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，拿什么地做代表？当然是犹大地的希伯伦做代表的，因为希伯伦又长葡萄，同时又长又葡萄，同时呢又长橄榄，所以你就知道那里块地是最好的地。为什么呢？很清楚的，因为那块地多半都是硬的石灰岩。那么硬的石灰岩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说它所形成的山谷啊，一定是尖的，不是挖，不是这样炖的，不是一定尖的。那因为尖的，所以雨水流下来的时候呢，它就顺着这个很尖很尖的这样的山谷呢，就很自然的就流到这个土壤里面去。所以这个土壤里面因为接受很多雨水， 所以就很容易的成长，无论是葡萄也好，无论是橄榄也好，那再加上它的泥土非常适合橄榄，非常适合葡萄。所以如果讲到迦南美地，那么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到以色列的时候，我私下呢找了一个向导，就我说我要到希伯伦去，他果然就把我带到希伯伦，然后他就告诉我，你看看这个到处都有酒啊，那而且呢这果然是什么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。所以呢我们知道，如果讲到迦南的迦南，一定指的什么，犹大这块地说的。所以当雅各讲到将来犹大的将来，特别讲到葡萄酒，那就是因为这一块地方是出产葡萄的地方。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，北边的就是撒玛利亚，这个可以说是除了犹大地之外，这块地很好很好。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如果真的要看到花园，真的要看到这个迦南地的美丽，你特别要到春天的时候，如果有机会能够穿过撒玛利亚。所以主耶稣不是从犹大到加利利，或者加利到犹大，一定要平常他不经过撒玛利亚，不过有一回呢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。那么大家可以想，那么这一次有机会呢，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就走了撒玛利亚山地这块地。那么撒玛利亚这块山地属于最好的地是给了谁呢？是给了约瑟。所以最早定这个整个的产业的时候，最早定是两块，换一句话说，那就是可以说迦南中的迦南是最好的两块地，一个是犹大，还有一个就是便雅悯。然后最后其他的支派算是填了个空，比方说便雅悯就填在刚好在约瑟的支派和什么呢，和这个犹大支派的中间，很自然就填了。那么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后来的故事，陆陆续续最后就把产业呢就分给其他的支派。所以很明显，最早最早有了产业的是犹大，有了产业的是约瑟，非常清楚的。那么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在神面前研究，然后再慢慢去分其他的产业，最后呢他们终于就分在不同的地方。所以大概来说，只要是在希伯伦，只要在怎么讲呢，大概是在是个分界线，是很清楚，一个是希伯伦耶斯列平原，那就是哈米顿战场，是这样，大概这样子。还有一个呢就是约旦河。所以很自然的呢就把这个耶斯列平原以北，还有呢这个以东，所以这个是六个支派，这个是六个支派。所以刚好就相当于什么呢，就相当于在事件的时候，不是有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新山上要宣布祝福，六个支派要在以巴路上要宣布咒诅。那么因为我们说过啊，以巴路山是面向了撒哈拉大沙漠，所以一片枯黄，上面几乎是不毛之地，所以你仿佛一个脚在沙漠。还有呢基利新山，因为它脸是朝向这个黑门山，所以呢常常有黑门山的甘露，所以它是一片翠绿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可以看得见今天呢在山谷里面，所以这一边是以巴路山，这一边是基利新山，好像一个脚踩在沙漠，一个脚踩在这个绿洲。所以你看见绿洲的时候就看见蛋，你看见这个沙漠的时候你就看见别是吧。所以这就是神给以西结，是不是神给亚伯拉罕所看见的那个形象，那个意象。那么等到分这个产业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就是我刚才说过了，一个哈米基多顿可以把南北把它切断，还有呢就是尤弗拉底河，不是这个约旦河呢，我们知道当时有两个班支派，他们选择了这一边的，所以这个是上好的，这是次好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是六个支派宣布咒诅，六个支派宣布祝福。那么这个呢，可以说是约书亚那个时候，他所分配的。所以最好那块地呢，应该是什么？应该就是犹大跟撒玛利亚这一块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可惜呢，我们知道说，等到 以色列1948年回来的时候，这块地就称作西岸。所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反而多半住在哪里？住在这个 Tel Aviv 一直到什么？一直